大概这个471页471页啊。好，这里面有提到，像他前面有谈到别以四谛进修之法，也就是除罪之法。那这个除罪之法有提供了几个主要原则啊？那这个原则，我们看这个471页的文啊，又比堕罪还境之仪轨者，如三种戒中别别所说，罪还境者啊，当依四谛。这就是如果已经造，那我们如何让它清净啊？那这个有几个这个除罪仪轨，仪轨当然在经典里面呢、很多很多方式啊。刚早上我们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做一个活弟子啊，难免都会有罪啊，造罪。那如何应该至少知道一些除罪方法啊？不管出家在家，那这个才能在你还未感果之前呢、适时的把它除掉。这个如果你知道这个罪性的那种严重性呢、我们应该时时至少要掌握几个方法，让我们有这种除罪的机会，这是必要的。好，那我们来看472页，它第一个能破例，为与无始来所作不善多起追悔，欲生此心者，须修能感苦易熟第三种果之理趣啊，就是像比如说等流啦啊、增上这些果，易熟能感易熟啊啊等易熟之外，还有一个等流增上啊，这种三种果之理趣，修持可依金光明忏及35佛忏法二种而作啊。这个金光明忏啊，其实忏法很多，那忏法很多最主要是那个精神要有啊。那当然现在讲说能破是什么，就已经造的这个现在这个声音好像跟早上不大一样啊。这样啊，变成小的，这样你们可以吧？没问题啊。好像有点，就在旁边还是怎么样？我们早上的准备。谈的是能破例，这能破例也就是就已有的，那能破的最直接要破原来的罪行呢，就是忏悔。那忏悔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你要知道罪在哪。罪，我们讲，当然不知道，这个不就是这、就是另外一个课程的啦啊。那在这里如果要完全依这个再来谈呢，就又跑出很远了。不，这个倒是必要，也就是忏悔的几个要领啊，尤其是用什么态度，随你的认知的罪性的了解的态度不一样啊，你忏悔的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像华华忏、方等忏，像这些忏，其实你可以知道，像慈悲三昧水忏也非常好。慈悲三昧水忏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对很多罪性谈得很详细。那罪性谈得很详细啊，它容易让你在这个罪上起追悔的作用。像有些地方谈忏悔法，它那个忏悔，像比如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一直所生，啊，一切我今皆忏悔，这也可以。不过你要对内涵要很清楚，我说因为它太简单了， 太简单，因此他在唱的时候他不容易圆这个净身这个心。也就是说你今天要除是要除哪个罪，你要很具体，对象很清楚。甚至假如你这个罪是造一造下去，那也就是说我已经造这个业，国你没那样唱啊，我就等着来了。我们就是一般会唱什么，唱造的那个业。可是啊，更直接的唱是唱那个烦恼，那个烦恼带动了你那个业，其实到最后唱是唱那个烦恼。好，那我们说，哎呦，我曾经杀生啊，杀生呢，我罪，我不应该杀生。可是其实就是因为你曾经你起某种心，这个杀生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因为贪而杀生，因为贪欲。像现在有时候是因为爱，爱不到就杀，所以这个嗔跟爱合在一块的。有时候是愚痴，有时候很多邪见所造成的。所以说你如果只是忏这个业，还没有达到它的根源，所以你要很清楚你的罪是怎么样的来。那罪相越清楚，你能意识你过去的这个罪啊，这个以缘它做你的所缘，你要来忏除它，你越清楚是越好。那当然这里我事先岔开来谈啊，我们在忏罪的时候经常会产生这个有点两难，不清楚又不容易清净，很清楚却又不是很正当很健康的态度来忏的时候，会产生追悔的心。我们这里是没有讲说追悔是要追悔，可是这个追悔是认清楚这个罪啊，我们很清楚的很应该后悔，甚至也是懊恼。可是在这懊恼的时候，如果你已经追到你自己所做的罪之后，却你就应该知道的时候，应该是努力的去忏除它，而不是一直在懊恼。懊恼到最后你会连修行都没办法修。所以我才在讲说，假如有人啊，因为学了很多戒，看到人家有罪，这时候你要为他开眼，来开示他的罪在哪里。那开示完了以后，要告诉他如何除罪，建立除罪的信心。不要讲完你死了，你完了，你完了，你死了，我讲，那一讲真的就死了，这整个修行的信心整个就崩坏掉了。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追悔也必须要。你要你追悔有一个最后的根源信心是什么？我相信三宝，所以依以这样的道理，依样这样的基础，我勇敢的去把过去的罪挖出来。我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我能处理它，三宝护念我，我知道有这样罪，我处理，我有这份信心。如果我一开始讲追，但我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样越追，万你那么用那个什么，有一个催眠，催眠有时候可以让人家的问题解决，催眠有时候会让他的问题更严重。假如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这种心理建设的话，你把他过去的东西弄出来，有时候会崩溃掉，有时候会整个崩溃掉。所以不是催眠治疗，不是，这还是要专业的。我说你把他的过去的那种伤疤，他有的会故意忘掉，因为太难受了，所以他会故意用自我催眠式的把很多过去的记忆尽量忘掉。他已经慢慢忘掉的时候，你竟然又把他叫起来，又没有叫他处理掉。那我没有跟他提过，有一个居士就这样，他突然透过催眠完了以后，他身心一直很难制止，一直哭啊，哭到连帮他催眠那个老师就傻在那里了，就不知道要下一步要干什么。还好他善根深厚，从这里面能更进一步看清楚自己，他能得到好的结果。不过这是因为他的因缘。那在他叙述的时候，我觉得蛮危险的，是因为旁边那个叫他催眠的老师并不成熟，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现在跑出来的现象。还好是这个人的善根 他终于好像透过某种方式乃至禅定方式，我们有禅定方式可以知道过去是什么，知道你以前造什么业，或是你是怎么样的情况，对自己更深刻了解。所以他有时候一个人一了解自己啊，那个痛苦有点制止不下来，好长好长时间，到最后他自己恢复过来了。那恢复过来，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他更了解他自己。不过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中间这个帮他催眠的老师，我说哇，你碰到这个很冒险，很冒险。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罪也是一样。你看嘛，我们都是建立在整体的佛法证件当中，告诉你业果，那同时告诉你，我们现在要你追回，这是要你清净，不是为你一直要加重你的罪恶感。我们要你知道罪，其实是要你除你的罪，但不是要加重你的罪恶感。所以当我们在抉择人的好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种慈悲，不是要你这，你知道吗？你错了，你承认了，这有什么意思的？你只要他承认错，然后下一步呢？当然是要他亲近了、啊，当然是要他亲近了、啊。所以公子是在对不对的地方没意思，应该是要强调如何化解的。所以忏悔里面呢，有一个心理的建设要有，认知要有，有的话你就放心，放下心来。好好的意识自己曾经怎么样的错误，这个烦恼心是如何，他的过失是如何啊，乃至他的业报，他的果报将会是如何。你越能直接把它呈现出来，你一忏悔完，会好像有什么身心以前长远来的那种重担都要被你们抛掉一样，会有很清安的身心相会出来。如果你真实面对它，你诚恳的，你会发现好像我终于把塞在里面，我一直不敢去面对的，全部掏，全部把它倒完，倒完你要就身心清安了。那你有个那个一身暗淡相，马上就光了，那个光的不是很光的，就是人好像突然就明亮起来，就是有感应了，有感应啊。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赎罪啊，要无始以来所做不善啊，这个有时候对以前所做的不知道，因此我们必须要从哪里？有时候要忏悔的时候，必须要从哪里？从我们刚才不，昨天所讲的不是还有等流果、增上果、益寿果这方面，你从这个现在受用的果反推你曾造哪些罪？那不然你不会，你一定你。业果道理懂了以后，你知道我今天会有如是如是的六根，有这样不无法自在的身心，我结这样的报，怎么样的种种呢？你由这里来反推，你有哪里不究竟？那一定是造什么业才有这样的业报，从这里上。我知道你要往昔只好念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Hey, 我知道我有烦恼了，我不知道。你道理我道理笼统的知道，详细的我们不清楚，忏不来，忏不来。所以有时候光忏也是技术啊，想忏也不是每个人都说忏就忏得来的，因为心生不了，不要除什么罪也不清楚，那罪性的严重性在哪里啊？然后用什么心来遮止？我最近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看我最近有我在讲一个忏悔法，我讲到最后就是说，忏悔之清不清净啊，有一个抉择的点，就是转不转心。结果这个后面这一点也有提到啊，就是转不转心，转不转心就是本来我有这种造罪的意乐心，现在没那个意乐心，那个意乐心就是。我喜欢做什么罪，我做完你会有一种喜乐心啊，意乐心。现在就是说，你会觉得我当初怎么那么迷糊啊？这种东西那么糟糕，我当初怎么会做得下来？也就是说，你整个心转了，以前向来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境界，现在觉得说厌得，那不应该，这表示你忏悔有感应。 如果你到时候唱完，哎呀，我不应该做，到最后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想，这个就是只是一种表层的，你没有转心，所以不清净。那这个会有什么作用？当你在没有理智、理智不清楚的时候，你还会造，所以这种忏悔就危险。好，比如说你还容易做哪些业？这个时候你虽然是在现在脑筋清楚的时候啊，不对，可是内心没有拔除它，没有转心，那到时候你只要在临终或者某些现象你模糊的时候，哎，进来就去了。那一些师弟论就讲啊，屠夫到最后会临终中阴身的人看到屠夫，他就屠杀境界，他就很专业的就往去那边去了，就是找那个专业的。临终他说境界现前就找你最专业的，你向来习惯造哪些业的那个境会在你中阴身的时候或者临终的时候会现前，你就往那个境走，你不自觉，因为你太习惯了，太专业了，太有信心了，境界来就是过去，就一去就动，就这样。所以我在讲说心坚不坚固，这个必须要到你完全是不清楚的时候啊，还能有这种自然倾向，那表示稳当。所以我在讲说做什么梦，用梦境来看你梦境的对待的时候，对待用什么方式对待，可以看出你平常心已经倾向哪边。如果你发觉平常非常好，梦嘛乱七八糟，那个是压制的，没有真正由内心发出来的啊。所以梦是最好解释自己的，你看看自己心在哪方面定不定啊，成不成熟，这个那个不要说已经成就了，是偏向哪边，你的心念偏向哪边，梦可以抉择。所以你发觉每次做完在做什么梦，零零乱乱的，就没规则了，因为很少正念嘛。我说甚至以前那么平常有以前会的有烦恼的习性啊，现在梦中也会经常浮现出来，表示那个根都还在，那个习性都还强的，这一点要留意啊。所以这里面啊，烦恼他说要多起追悔，虚修哈，这个那个能感啊，苦易所啊，这个一生此心者啊，你想要修这个追悔的心的话，你要知道什么？要很知道你造的罪会在哪些感应一手增上等流果，这个因跟果的关系你要能知道，否则你忏不了。所以那时候我在讲这个忏悔的时候，第一个啊，修忏悔也要有智慧心，一个是恒常心，一个是智慧心。智慧心就是你知道，我知道我这个业的确是很急，而且会报，而且我还没除尽，也就是说这种业报的威胁在我身上随时可能出来。就如我们前面讲的，来生快还是来生快还是明天快如果现在死就来生了，所以来生可能比明天快，也就是随时都可能报应，随时都可能有机会把以前造的罪这时候就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你看起来跟他借很多钱，那说要还不知道明年再还，等我有钱再还，不是，可能马上债主就来，而你没准备好。所以应该对这一个观念很熟很清晰，你知道你要嘛今生得成就，要么后头有很多六道轮回是在等着你。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佛道上积极修持，在六道因缘上过去所造的积极遮断它，两头做这样就比较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二对治现行力，会有六种对治现行的，依波者等经句，受持读诵等也读经诵经有除罪功能。为什么？因为你现 你知道罪业，我不是最缘起的道理，一路上讲了很多，因为他一个业报一定是要什么做，然后要积聚，对不对？就是要增长，要让它不断用心，心持着它，让它继续酝酿。所以说，它要有等无间的缘。那等无间的缘，就假如你的造业心一直都不自觉，而一直串起这个业，果很快就成熟了。为什么？你一直在创造它，你一直让它有机会成熟。因此，这时候，假如你常修行善法、佛法，这时候会让什么造恶的习性中断，让造恶的习性中断，因为没机会，你转到修习善法。那如果第一个，它有个作用，转心，让就是也不知道，就是转你的所缘，本来是造业造罪的缘，现在变成了修清净法的缘。假如这些清净法的缘不但能是清净，而且会针对你以前的烦恼，哦，就是一根一个啊。你看，本来我在做这个事情，这个坏事，现在我转做这个好事。我在做这个好事的，当然我就没机会做这个坏事。那我没机会做这个坏事，不但没不会做坏事，而且我做的善事刚好又针对以前的坏事在对峙，变成善有善的功德，恶也会被破除。那为什么修波德经有这样作用？因为我们造业不都从无明来的，那波若经的观察啊，这种修学可以降低降伏你造业的那一份无明冲动力。所以为什么有人光诵经就得心呢？啊，就产生极大无比的欢喜心，本来就这样了。诵经可以，那当然，又不要装嘴巴一直诵经。我向来我因为我大概是个性使然啊，我们要做就是要做的话，就是希望它是有具体有用的。那诵经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就是随经文做身心的跟它相应的转换。所以诵经的时候要诚心。那所以说我在我的读经的时候诵经，我比较不赶这个时间。我不大喜欢人家诵经，啊，赶快完了，你干脆就找个请个人诵就好，你去睡觉，那不是反正也没用嘛，我也不知道他在念什么。像我的习惯就是，我一直举一个例子哈，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诵经，也像诵经嘛，啊，只是文字没那么雅，啊，或者有点口语化，可是你们在听我的声音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停留下来？没有，就是我因为讲话也不算慢。所以一直送，可是你们都一直听，那就听着得我的话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这样，现在只是我在送，你们在听 啊，其实转过来就是你们送你们听 啊，听的意思不是说念到来这个文字在写什么不知道，而就像你们现在听我讲什么你们就听什么，我讲说应该怎么放下，你就升起一个想放下的心，这叫送经啊，这样的送经会很有味道的。你不要光在乎文字，而且好像这一趟经下来没有一种洗涤身心的作用，哦，这个诵经功德不大。所以有时候诵金刚经啊，诵般若经啊，如果你那个缘起正见有的话，你再诵很舒服的，你就随他的经走上来，你就跟他念，啊，然后就他怎么讲你就配合心念，随经文的心念调，你好像在修禅定一样。所以修修到最后，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就是修到最后会想放下来。什么放下来？就是不想再跟文字走，而是已经取得经典的道理，把那种意境就现在前，就意念就进入这样。那其实虽然嘴巴没诵，那不是就在诵经吗？所以不会一直很最终很取到那个意，啊，以那个心跟那个意一直配合着走。要送这样的经，要用这种方式送，不管是事项上的经或理上的经，都必须要如是，就是前面讲的以跟你的心相应来作意，相应来想，那这个诵经的功德很大，这个诵经功德很大。我只说光着念啊，感 论剑记仇，我你要练几遍，然后哦，今天我昨天没练，今天要赶快赶，啊，完了完了，那这也有功德的，不过其实相对的零零散散的啊，用散乱心，那不能用心跟法相应的心来送功德，其实不大。有时候啊，你把所有的那种诵经的时候，你应该调整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要去诵经。那诵经的时候，你要把你周边的一种烦恼事啊、挂碍的事啊，先做内心身心的调整上，把它放下。你要把它当做这个，好像录一个法会，就好像金刚法会，诸佛菩萨在前，我要受用这个金刚法会，以极恭敬的心入坛场，受用诸佛菩萨所有的甚深妙法。那在诵的时候，以很诚恳的心，跟想到世间周边。执事来了，啊，该担我要担，这是我的执事，也是我的福田。但此时是该修持法时，一切放下，啊，有任何因缘一概不理，因为唯此究竟处啊，没有第二处。我有这种那种唯此处的那种心情啊，一切坚持，那种心态稍微调整一下，你诵经的时候像一直随着。你应该去慢，你应该去享受那个法味，而不是就好东西煮那么好，你吃那么快干什么？你这样吃那么快，会让煮的人很不会。我经常做这种事，就是因为习惯了。他们有一个，我看那个一个书说要咀嚼三次五次，我说我吃到五六口就没了，你叫我这样咬牙齿干什么？那都进去了，我那只要能进去，只要能吞进去，就让它进去了。很快啊，不过好东西就是要让你去慢慢品尝嘛。对佛法可以啊，对吃的东西会很快，咕咕就把它解决掉了啊。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读经的时候啊，要有这种品尝，好像很欢喜。这个不要管他念几遍，因为最重要是念念以法相应，这个价值在这里，而不是经典几遍。经典几遍也是增长你更多的念头跟法相应，而不是这个经几遍，那个经几遍没有多大意思。是最主要是你能在这个念经的时候，这个法的意思能不能时时保持跟它相应作意的这个价值在这里。好，这个看那个是这样啊，依般若经再过来，依圣解空性。注入无我而明显之法性，身性本来清净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可不可以？也可以，也可以。那如果有这一等功夫，那当然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你能依圣解空性，圣解空性不是直观的，是以知见养成的。一种对空性的相似认知，但是圣解相似但是稳定，就是说你透过，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大家有的啊。假如你有这一，你有一个很圣解的空性，可以跟你讲，你不会堕恶道。这也是经典说的，假如你有空性的圣解，你也不会堕恶道。为什么恶道跟他不相应，跟这样的认知不相应？那圣解空性可不可以培养？可以培养。问题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我们做职业啊，我们向来不是好好把这行业做得好一点，然后东跑西跑啊，就是假如我们修行有一贯的理念回归的话，那就没问题。就是说你修这个法修那个法，听这个经听都会有一个统摄的法理在，那就比较不会分歧。我们最怕就是说你这个也学那个也学，可是好像彼此中间你没有人帮你会通，这时候变成了做事不专心。那就是说所闻的东西不能回归成一个正见。所以我在想说，像我们一般来讲，假如以我们像修学那么多年了，能集中火力好好把那个知见淬炼到手，其实也不需要经验。我们说实在不需要说，你想向来我们就第一个不容易碰到能真正点出来的， 再过来，我们不长时间的不断的淬炼这一根直觉，我们不会把很多文的经典相互贯穿成那一个唯一的那个空性之间。这个空性之间是必须要透过很多文，然后实际是推理比量，然后面对自己的疑惑，一次一次再把它淡出。这时候你会越来越坚定，好，那甚至有时候面对烦恼的时候，你会再次检责你到底你的观念稳不稳，用得上来用得上来。那这个只要一段时间了、啊、几年的、啊、这样一个训练，你所建立的比起那零零散散的用好几倍的岁月来啊，都还有作用。我们发觉我们现在像包括我，我们一路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就在我们旁边的善知识一直带领我们把所有所面临的佛法问题、世间法问题会在同一个地方去解决。也就是我们的训练之间是用比较杂乱的、分散的，所以那属于自己独特，不是独特，就是稳健的圣洁的空性之间呢、啊，不容易升起。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啊来观察。好，我们来看刚才这里面讲，般若经由广中略读。如金刚经、心经等一之念诵，思维空矣。此中一为一经思维，二为一圣解空矣。去入无我光显之性，因二无我性，本无染污自性光显。那须从文思修了解此性本来清净。啊，那这个本来清净啊，这个本来清净，像很多人就会误解说有一个体叫本来清净。这里面这一段文很有意思。这一段文讲得很简单不复杂，但的确点出了一些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好，你看我们把它看下来，因为本来直接讲忏悔，可是这里面这一段的要点啊，有时候所以有时候要是有一些善知识啊，简单几句话一点就可以把模糊的地方就分判出来，哎，那这就好处在这里。所以有时候光得一句啊，这一生受用无穷。好，我们来看，俱喇嘛心之自性最光显，一切染污所蒙蔽，但他中多误解此意，为心即是火，为客神烦恼所染蔽，故成凡夫去此这个染污，即成为火，故主张一切有情啊，一切有情无不是火。此种见解稍欠明了，也对，但稍欠明了。问题在哪里？啊，极致颠倒，须知心之光显云者啊，就光显云者啊，系指心之法性而言。你不要又跑到有一个固定的心，有一个固定的佛性，不是这样，是连心本身的法性是空性。啊，我们先下来。所谓心之自性，即是心之法性，非即指心啊，因为根本心不可得。我们现在讲的是，之所有光显，所以为什么一切啊？因为我们在文章啊经常讲啊，心之自性啊很光显。这时候、啊、一般众生容易以世间的对文字的理解、啊。就马上生出一个影像，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光亮体、清净体，这个清净体然后被污垢盖着，现在把污垢拿掉，它就还是亮在那里，所以它本来就亮，那变成本来里面有一个火，这个火被你这个笨众生包着，现在要把笨众生拿开的那个火自己就叫出来了。你想有一个已经光的火会被盖吗？我们讲说污垢啊、镜子啊被污垢盖着，那是一种比喻、啊。心经不是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哪有污垢？不要说没污垢，连心连镜也没有啊！啊，何处惹尘埃？不是有一句话吗？六祖坛经里面啊，菩提本灰树，明镜亦灰台。 这 你图个什么？所以神秀讲的跟慧能讲的一看，你这功夫一讲就长出来了。对，神秀讲的这个是还是落入有为心在转啊。如果就法性处来讲，你差什么呢？那我们为什么还认同神秀的想法？就是说道理虽如此，修行要见智，所以才也认同神秀的看法。可是真实法性唯有慧能讲的是实际啊。好，你了解这一点，我们今天在讲的道理只是比喻说有一个光亮体，最主要是离妄想分别心，才叫做，也就是说就好像说梦中的镜，梦中的污垢，醒来的时候哪有镜可拿，哪有污垢可拿，这个才是真光明。对，就像你躺着在那里做梦，本来你好好的，是你自己无事找事的，你今天何须在另外找光明，只要醒来哪有黑暗光明之分的，要了解这一点。所以连是讲他的法性，你不要再找一个有一个主体，另外一个客体，客体盖着主体，然后要把它拿掉恢复它的主体，你变成到处要什么都清除了这个主体一生，而主体这一生就是一个最严重的法执我执，这个执根本只要还有一法力，一切问题都会跟在后面等着你嘛。只要有一丝执着，你不要以为那叫一丝啊，你那一丝，我不讲一起一切嘛，你执一法跟执一切法哪有差别，那么都还是整块的啊，都还是整块的。好，这里面有一个啊，就是所谓心之自性，其实心之法性非其自心，心之法性即无时有自性是空性，其本来光显故无染，而心则有染，是诸法性。好，那我们讲法性的时候，你不要再，你讲法性的时候，你又不要在诸法当中撇开来另外找个法性，法性是诸法的本性，本性是什么？空性。所以空性是破除对法性自性执着的，叫做空性，空什么？空掉执着。所以不要在法性诸法性当中找到一个叫做空的法，没有空啊，没有空啊，找不到什么空啊，空就是把那个法存在的一个执着舍离，即灭掉那个执着，知见一切法是缘起，你所认定的那个法是不存在的，了解这个道理叫做正空性，不是把东西灭掉以后独看到一个像虚空这样空空的东西叫正空性，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啊，破无我，无我是什么？观色受想行识，遍看一切都是变化当中，只此变化知无一我存在，就叫做正无我，而不是把五蕴都灭灭灭灭灭灭都扫荡了，然后跑一个叫做无我，那不就是我吗？你跑一个讲了戴个一个头上贴的我叫无我，没有那个独一的无我境。那无我境是从哪里观？从我破我执着叫做无我。什么叫法空观？就是从法上观其法不可得，叫做法空，离开法不会有法空的，这一点要留意。所以这一点是大家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哈。好，因心有染污，非心之法性上亦有染污，故只能说心之法性光显无染，即一切有情成佛法身之方便，而不能为一切有情皆是佛。为什么讲一切有情做皆是佛，变成一切有情都是果上的佛，而是应该讲说一切有情都有成佛的因，不是你现在已经有果德上的佛，已经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十八不共法的这个我，每个众生当下都是我，这是就其法性，法性等同于佛性这个地方来谈，可是并没有表示你已经证得了。所以他讲说一切有情成佛法身之方便，可以这样谈，但不能认为一切有情当下就是我，那不行这样的。哎，好，这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就要知道啊，观空啊，在这里面啊，我们经常观空会出现一个问题，
关公为什么能除罪？
我这样讲的话会没关系的，能得到味道最好，时间不要管那么多。为什么关公能除罪？假如现在很多人很多人在修空观的时候，就是念头起来就是不要分别，不要分别，就这样用压抑分别心叫做关公。那个只要你起念头，你打开门啊，烦恼都在门口等你，你不开门，所以一开都在外面，也就是他没有离开。也就是说你刚才的观，你之前你这种观空是怎么样，是一种落力，叫落入叫一种无记，是你在遮挡分别心而已。我们讲的那个分别心，我们要破除分别心，是因为知道分别是虚妄的，所以我们知道不分别的时候，是心里有没有在分别，有，而不执着了。就所谓分别心，不是没有心，无分别心是无染无分别心，不是没有心。哦，不会活证了无分别心以后，突然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了，因为没分别，而是造分别，但不是就以前执着为由的这种分别。哦，所以说我们在观空的时候，也不是一种压抑的观空，而是从于现前境当中一切法观，不舍离一切法，知道此法当体空，都是缘起无自性，无常变化无体之性，所以是救法当下观空，因此也是救业造业处观空，也是从罪上去观空，从烦恼处观空，从祸上去观空，从业上去观空，从果上去观空，祸业果都一切处空，这时候罪才不成形，而不是什么把罪先摆在一边不面对它，然后就自己都不要想，不要想叫关公，这种烦恼根本都还在啊，而是直接关罪性空，就罪性的升起缘起，只有因为无明所有造种种业，此无明本也是一种妄想心所成啊，了解之后完全是因为自己的颠倒心才造这种轮回迷梦心迷梦的业啊，了解这一点，看清楚了，把一切造作的根源看清楚了，这个心才降。降伏的时候，其实以前罪性不断在准备滋润你的业果的这一份滋润力道，竟然被你从根源把它拆散，所以业就不容易敢成熟。所以你要观功，假如你别开你的业报，你的造的业，然后另读一个空，你那个空，你无法放下业的执着，你无法真的消融它，所以那个观空错的话，如果是把空跟有别开来观的，那这样根本罪性不会阻啊。你要破贼是怎么样？不是把贼藏起来不要面对啊，没有贼，没有，这是鸵鸟心态嘛，知道？这直接就是这个贼啊不存在。直接面对他，把贼性改掉，这才真的除掉贼，否则的话你永远要怕贼，你要躲在沙堆里面，你看到啊，没有人，你不然你就一直躲，只要你一起来，所有的问题都又回复原来，一点都不正，没有少掉。这个只能现在先这样讲啊，不过就是这正原则如果懂的话，其实在除罪上啊会非常好用，嘿，因为它是最根源的无生善法啊，诵经就有这样作用，有啊，所以无生善法也不一定落入仪轨哦，你随时诵波的经，随时依正念观，这就是念念都在无生善哦，哎，有时候是专心修了，其实有时候真正修是一切处都在忏啊，随时都保持正念，不让恶法有机会再窜出，这就是一种修行啊。所以我们要真修实证，真修实证，你就知道根本是绵绵密密的，绵绵密密不是躲在一个地方，躲在那里叫真修实证，是自己意念很诚恳的走到哪里，念头一直提在前，这种修法你也不一定看得到。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修，他也可以跟你讲话，你也不知道他念头有没有守住， 那你也可以躲在一个地方修，可是脑袋都往外跟人家沟通的，那这样很秀，很勉强，憋到啊，终于可以讲话了。这根本就是里面始终闭关是闭外面关，里面根本是啊，只是把门锁起来，窗户关起来，在里面唱卡拉 OK， 那阿本一样，那根本静没静下来。好，我们来看，再过来第三，依持诵百字等殊胜陀罗尼，如依轨而持诵之，不然就持咒。好，这个都是属于第二类的对治现行啊，持咒语。那我们看他们后面又补一个一部经叫《妙壁经云》啊，犹如四月火，四月火魂灵无有遮障燃遍也。这个虽然的燃，其实就是燃烧的燃啊。音古字音同常意就同一个音相同，经常是指同一个字，有时候会意相同啊，不是都一样，不过。常有这种现象，以念诵的火，借的风，借风来吹念诵火，那就会燃烧起来，啊，精进猛焰烧罪恶，犹如日光照雪山，不堪微光而消融，借日光明念诵之，这个用借跟念当作火的意思，当作光明啊，罪恶雪山。意归尽，如于暗中自灯光，黑暗无余而除灭，千生所及最黑暗，以念诵灯速前出。你看啊，你的灯，你暗再大再宽广的暗，结果灯摆上去一下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要知道念诵的光，念诵啊，借的词啊，注意那个戒就是，因为你看啊，我们的戒如果让戒体成长，业果观念是戒体之一，业果观念，这时候你会知道我什么不该做，就算你没去受戒，你自然升起一个这该做这个不该做，这已经开始防微止恶了啊。所以以最真实的这种戒的精神啊，知道业果该做不该做很清楚，然后以念诵假如念诵还有慧光，戒光慧光的配合，如果再能专注的话还有定光，这除罪就很快啊。所以你看这里面是经典所说，我们有时候会忽略的读诵，是一般人不知道读诵的要领，或者读诵的意义很大，所以大圣里面啊很重视读诵啊，只是很可惜，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好好的，就是大家叫我们读诵就读诵，却不大会操纵这个读诵时候的心态。假如你那个要领抓得很准，或是说在读诵的时候啊，加上你对这个经典的那种念头的转起啊，有熟悉甚至读过或者了解过啊，这个读诵就完全会在你稍微懂一点啊，你那个读诵功德跟之前不懂啊，不可同日而语哦，不一样的。好，这个我们啊，刚好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啊。